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道。感谢主，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浇灌我们，也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安慰我们，也责备我们，引导我们当行的路。主啊，求你来加信心给我们，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你的心，能够顺服你的旨意，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，活出你的荣美的生命，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。就求主来使用我们，也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，成为世上的盐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第六章20-35节，这一部分又提到了犯淫乱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。关于犯奸淫淫乱，在圣经里面提的太多了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因为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淫乱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亏损、钱财上的流失，更重要的是这个灵里面的亏损，很可能会失去救恩。那么今天这一段又再次提到，提醒我们，这当时是神借着所罗门来提醒那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今天也是提醒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信徒。第二十节说，我儿，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这个前面也出现过，父亲的诫命、母亲的法则都是从神而来的教导，神的话。法则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引、指教、训诲，也是神的话。就神的话是不可以离弃的，人一旦离开了神的话，就走在黑暗当中，必然会偏离神的路。那神的话要怎么样呢？21节说，要常记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记就是绑在一起，就把这个神的话呢绑在你心上，也就是要刻在我们心板上，牢牢的记在心里面。挂也是紧贴我们自己，所以这神的话要牢记在心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。有的神，有神的话在里面，当我们偏离的时候，神的话自然会提醒我们。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顺服，我们就会停止犯罪。22节谈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，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，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，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我们做事的时候，神的话必引导，就是让我们做，无论做什么事都有方向，不会走错，不会做错，都会坐在神的心意里面。当我们躺卧的时候，他必保守，神的话可以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有平安，不受伤害。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里面不受伤害。魔鬼撒旦很猖獗，他只能杀我们的身体，他不可以杀我们的灵魂，他没有那个权柄。这是新约里面教导的，所以我们灵里面始终是有平安的。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那谈论就是一个亲密的交通，神透过他的话和我们亲密的交通，让我们灵里面有满足，我们灵里面得到神的喂养，不缺乏。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，就是神的话。23节，就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呢？所以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那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这个在前面 诗篇的119章的105节就提到过，脚前的灯可以把我们前面照亮，我们能够看清前面的路，是路上的光。我们行在这光中，我们就不至于迷路。训诲的责备是神明的道，训诲原文意思就是更侧重于神的话里面的管教，神的责备。我们其实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按照我们老我的生命，肉体生命都不愿意听责备。别人责备的时候，不管这个责备对我们有益还是无益，我们第一反应那就是反感，心里面就反感，往回怼，这是我们的本相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的责备是太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行得不正，一不小心就偏离，而且还顽梗悖逆，所以神常常用他的话来责备，甚至透过环境来管教我们。因为神的话这是神明的道，所以不受责备必然会偏离生命之路。24节，能保你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。外女前面也提到过，也是指的淫妇。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不可以犯奸淫，所以一旦有这个念头，那么立即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来悔改，不去成为行为。所以神啊，他的话可以保证我们走在正路上，永远不会偏离神的引导。25节，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，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。这用眼皮来指这个淫妇常常是暗送秋波，所以不要被他引诱。这就提醒我们要小心。在马太福音的5章28节，马太福音的5章28节，主耶稣就说，心里面有淫念的其实就是犯了奸淫了。前面正耶稣的4章23节也说了，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心里面的只要有了这个念头，可能就会变成行为。所以人的行为是由人里面的念头决定的，所以这儿我们要小心。26节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，这个在前面的5章10到11节就提到过。就说这个妓女淫妇能够只要跟他有沾染，最后很可能就是最后让你倾家荡产，只剩一块饼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像前面5章10节说的，甚至可以让我们失去宝贵的生命。这个现实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例子。27节，人若怀里垂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这就说人如果玩火必自焚。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越了这个戒一定会付上代价。神给我们定了很多的界限，人是不可以越界的。在创世纪当中，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，那就是因为越界。29节，亲近灵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灵舍指的是邻居，其实在圣经里面，灵舍指的是我们身边的，我们比如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，就是我们的灵舍。灵舍之妻不可弃，不免受罚，是必行罚。 30节31节，说贼因饥饿偷窃充饥，人不藐视他，若被找着，他必赔还其倍，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。这是举了个例子，就用这个小偷偷东西，神都不可能轻饶，他必偿还，来强调这个淫乱罪的可怕。贼因为饥饿了，这本来就是饥饿嘛，令人同情，但是他不是通过正常的手段去跟别人去请求帮助，他是而是偷窃。那偷窃呢，因为他是饥饿了，所以人不藐视，不轻看。虽然不轻看，但是如果被找着以后，也要让他偿还，偿还七倍，七是个完全数，那就是让他尽都偿还，让他家里面所有的一无所有，也要受罚。那么小偷这样的情况都如此，何况是犯淫乱的。32节，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。这个特别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，他们是有律法的，他们是有神的话的，有诫命的。那今天也是针对所有的教会的这些信徒的。一个正常的信徒，他是读经的，他是多多少少知道神的心意的，不可犯奸淫，这些都是知道的。所以如果他还和这妇女行淫有这样的事，那么这个人是无知的，他是对神不认识的，不认识神，那必然会走错路，行这个事的必丧掉生命。这个就很重了，丧掉生命意味着什么？可能失去救恩，神不赦免。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因为圣经里面神说二人成为一体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灵里面的意义太多了。两人结婚，有了婚约，走在一起，就是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，那就是谁都离不开谁，一人受损，二人同时受损。我们与神的灵成为一体，那我们就是永生。如果与魔鬼撒旦的灵成为一体，那就是永刑，就是灭亡。与属神的人成为一体，那我们就是都在灵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要相交，什么叫相交呢？我们说常常相交，彼此相交，彼此相交，那就是要成为一体的，在灵里面成为一体的，我们同一个灵。那么和这个淫妇相交成为一体，那就是他是什么下场，那最后也是什么下场。所以必当是丧掉生命。33节，他必受伤损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耻不得涂抹。必受伤损，这个伤损的原文意思是击打，伤损的那就是因为被击打嘛，必然被击打。被谁？最怕就被神击打。必被凌辱，凌辱是羞辱，名誉受损，他的羞耻不得涂抹。这个羞耻，这是罪啊，不得涂抹，那罪不得赦免，严重不严重？所有这些不是说偶尔一次两次犯这样罪的就还是不得涂抹，是成为一种习惯，神责备也不听，不服管教，屡教不改，像这样的是神不会赦免他的罪的，就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。虽然年老了，可能没有这个经历了，但是他心里边一直有这个念头，从来没有悔改过，那 神是不会赦免的。34节、35节，最后两节说，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什么赎价他都不顾，你虽送许多礼物，他也不肯甘休。这个人和他指的是谁呢？应该是指的这个淫妇的丈夫，淫妇的家人。因为有这儿是他淫妇的丈夫发现以后，那就是记恨成了烈怒，那一定要报仇，报仇是绝不留情，什么赎价都不顾，你给他怎么赔偿，赔偿多少他都不要，任何赔偿他都不接受，他只要一样，那就是要他死，要处死，送再多的礼物都不罢休。所以我们从上面看到，这个小偷犯了偷窃的罪，那说你赔偿，把家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赔偿，那么还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这个犯奸淫得不到赦免，赔偿多少都不行，不可恕，不可饶恕的罪。所以这儿我们就把第五章分享完了，第六章从各个方面来教导我们，一个是我们不可以为别人做保，我们自己再有能力再有本事钱再多也不要替人做保，因为明天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自意。还有部分就是我们不可偷懒，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在职场上不可偷懒，我们实实在在的为老板做事，因为那是一份工作，在职场上要荣耀神。那么在教会我们也要勤快好好服侍神，不可偷懒。最后一部分就是警告这些恶徒，也警告这些犯奸淫的，不可越界，无论哪个方面越了界必然会受到惩罚，有些惩罚是真的承担不起的，我们不能在神的恩典里面睡大觉，最后信的一辈子以为得救了，结果离开世界以后才知道原来到不了那个乐园里面，到不了天堂，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。所以提醒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就好好的来遵循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的道，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